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澳人以全国哀悼日方式纪念已故女王。极端天气来袭，新州部分地区面临洪水风险。俄乌战事升级，普京命令二战后首次军事动员。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及其子女被控欺诈。下面是详细内容。澳大利亚人正在以全国哀悼日的方式来悼念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一生。作为上周宣布的一次性公共假日，今天全国各地的领导人将前往堪培拉的议会大厦，与总理和总督一起参加国家纪念仪式。阿尔巴尼斯总理鼓励所有澳大利亚人在上午11点仪式开始时进行一分钟的默哀。学校和托儿所将普遍关闭，而超市将在有限的时间内营业，基本的医疗服务将继续开放。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会外活动中，总理阿尔巴尼斯就气候变化发表了大胆的声明。在一个视频信息中，阿尔巴尼斯表示，澳大利亚赞同领导人们对自然的承诺，该诺言为在2030年前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包括阻止人为造成的物种灭绝。他说，澳大利亚理解地球所面临的环境挑战的紧迫性。总理说，澳大利亚致力于成为全球应对这些挑战的引领者。联邦政府已经确认，计划任命一名原住民大使加入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团队。外长黄英贤表示，现在正在对这一职位进行意向征集。他说，这是工党在五月的竞选活动中的承诺之一。正在陪同部长们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帕特里克·多德森参议员说，他支持这个计划。他说，在这些地点和结构中发出声音的重要性与我们在澳大利亚呼吁议会多元化相似，在我们改革和重建国家关系时需要听到原住民的声音。
In the way we go about reforming and resetting the relationshipswithin our country.
工党表示将在下周提出立法，以降低澳大利亚家庭的托儿费用。政府表示该法案可能将会削减 96% 的育儿自费费用，将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在早教机构的费用补贴提高至 90%。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说，这将有助于澳大利亚经济的繁荣，因为父母可以更自由的工作。他说，我们在儿童早教方面投资每一澳元，就会为我们的经济创造两澳元。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说投资于儿童保育是一种福利时，他们错了，这是经济改革。下周调查 Centrelink 自动追债丑闻的皇家委员会将在布里斯班开始工作。初步的公开听证会将于下周二举行，但委员会还没有传唤证人。调查仍在接受那些受该丑闻影响的人提交的公开材料。在自动追债丑闻下，因 Centrelink 的自动和基本不准确的债务评估做法，成千上万的补贴领取者被指欠款。后来，上一届联邦政府解决了有一些受该计划影响的民众提起的集体诉讼。在一位地委岛民与联邦法院赢得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后，达尔文西北部一个大型天然气项目的钻探工作将被停止。法院裁定该钻井项目不应该被批准。现在该项目的批准被搁置到了10月6日。澳大利亚第二大独立天然气生产商桑托斯公司被允许在巴罗萨气田钻探了8口气井。地委岛民丹尼斯·蒂帕卡利帕是门奴派人的长老，他于6月发起法律诉讼，称他的族人没有经过适当的咨询，并担心该项目会损害其族人的海域。 桑托斯公司认为这些人不是利益相关者，因此不需要被咨询。该天然气项目价值超过50亿澳元，预计将创造多达600个就业机会。新南威尔士州沿海大部分地区和更远的内陆区域正在面临高洪水风险。新州中西部山区和平原地区已经发布严重雷暴天气警告，有强冰雹、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的威胁。中北海岸 Hunter 和北部河流社区被警告可能发生洪水，预计已经饱和的集水区将会再次遭遇降雨。从今天午夜开始，维州民众乘坐公共交通将不需要再佩戴口罩。维州卫生部长玛丽安·托马斯表示，随着社区与新冠病毒共存，佩戴口罩应该是一种个人选择。医院、护理机构和联合医疗机构的访客以及新冠密切接触者仍然需要佩戴口罩。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普京下令进行二战以来俄罗斯的首次动员，并警告西方国家，如果继续用核讹诈勒索俄罗斯，俄罗斯将亲力进行报复。普京的动员令意味着曾在武装部队服役、有一定军事专业和相关经验的人将被征召服兵役，投入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称，他预计将从预备役征召30万人。这标志着自俄罗斯二月入侵其邻国以来，乌克兰冲突的最大升级。普京指责西方国家想要摧毁俄罗斯。他说，俄罗斯将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他所谓的领土完整。他说，我想提醒那些允许自己对俄罗斯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我们也有各种破坏性武器，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北约国家的武器更现代化。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我们将毫无疑问地动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手段来保护俄罗斯和本国人民，这不是虚张声势。与此同时，在俄罗斯36个城市爆发的反动员抗议活动中，有超过700人被拘捕。根据俄罗斯的反抗议法，未经批准的集会属于非法。德国总理肖尔茨驳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部分动员预备役军人的做法，并称这是一种绝望的行为。普京此举意味着任何曾经担任过职业军人的人都将被征召入伍参与乌克兰战争，这也标志着自二月俄罗斯入侵其邻国以来冲突的最大升级。德国总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普京大大低估了乌克兰人民。他说，俄罗斯政府的最新决定是一种绝望的行为，俄罗斯不可能赢得这场罪恶的战争。通过最新的决定，普京和俄罗斯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他从一开始就完全低估了局势，低估了乌克兰人的抵抗和意志，也低估了乌克兰朋友的团结和决心。纽约州总检察长起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及其成年子女和他的公司涉嫌欺诈。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在诉讼中表示，特朗普参与了商业欺诈，涉及其家族价值最高的一些资产，包括在曼哈顿、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的房产。这是民主党对特朗普及其团队进行的为期三年的民事调查的最终结果。詹姆斯称，特朗普虚报了数十亿美元的净资产，以获得有利的贷款和税收优惠。他说，这项调查表示，唐纳德·特朗普从事了多年的非法活动，夸大其净资产，以欺骗银行和纽约州人民。声称你有或没有钱并不是交易的艺术，这是偷窃，在这个国家或这个州。 不能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规则，前总统也不例外。
And former presidents are no different.
奥运游泳冠军凯特·坎贝尔呼吁开展全国性运动，以提高民众对黑色素瘤的认识。这位四次奥运金牌得主在堪培拉的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表示，他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过多的考虑防晒安全，但于2018年切除了一个黑色素瘤。坎贝尔说，体育在应对这种疾病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应该鼓励运动员和观众在参与比赛时要注意防晒。
It's time. We need to change the way we.
他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防晒安全的思考、谈论和行动的方式。现在是时候让不可见的东西现形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63 美元 ,1.13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77 元人民币 ,5.208 元港币 ,20.873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多云，早晨有小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晚间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